前面说过，1911年的六月，张謇在到北京啊路上的时候，曾经到河南张德走访隐居的袁世凯。他和袁世凯究竟谈了些什么啊？张謇后来没有多说啊，但是张謇日记呢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说午后午时至张德访袁世凯于环上村啊，这是袁世凯隐居的地方，道故论时觉其异度，是念八年前大进，远在陆路筑工之上，夜12时回车宿。按照张謇记的时间，他们整整谈了7-8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应该不是指啊说啊老师和学生多少年没见了说叙旧情吧，应该不是。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按照当时呢随同张謇北上啊，后来也是张謇传记的一位作者刘厚生说法，他们很可能是讨论清亡以后怎么样避免天下大乱，怎么样避免社会震荡。张謇要求袁世凯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而张謇自己表示支持。实际上我前面反复说过，张謇代表了是一些势力一个集团，实际上也就是代表当时政治上活跃的立宪派人士新绅士们的支持。张謇对袁世凯的印象还不止，张謇到北京办事嘛，在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又到天津去参观考察。那个时候呢直隶总督是住在天津啊，而不是住在名义上的河北省的省啊直隶省的省城保定。张謇参观之后啊，他很有感慨，他在日记里写，关罪犯游民工厂规模极备，周拦马路，又置图书馆之设置，魏廷啊，魏廷是袁世凯的字号，魏廷就是袁世凯，魏廷要事不凡，但气稍粗犷耳，举世督抚谁能及之啊。这是张謇对袁世凯的这个印象，这个印象可以说是比当年在朝鲜的时候啊，张謇和袁世凯在一块的时候，他的印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是张謇选择支持袁世凯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什么呢？有两个啊，一个袁世凯是一个愿意推进改革的人物啊，这是他的一个基础。第二个，袁世凯呢能收拾局势，能稳定中国，好让中国的工商业、教育等等新事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这是张謇选择支持袁世凯的基础。下边我就介绍张謇和他代表的政治势力是怎么样参与民初的政局和支持袁世凯的。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张謇在1911年12月10日到了上海。那这个时候的上海、苏州、南京、杭州都已经是革命阵营的天下了。张謇这个时候呢也已经决心站到革命阵营里来了，但是他和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已经觉察到未来建设的难度， 啊，他对革命党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么几句话：致户知党人意见之复杂，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的确如张謇所记的，推倒一个已经十分衰弱的旧政府、清政府，可以说是件比较容易的事儿。但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是难之又难。难度最大的，各个方面的政治势力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意见并不统一。这里先介绍一下革命党同盟会这方面。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参加同盟会的多数是留学生，国内学堂的学生，后来又很多新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那么这些人是怎么样一个政治势力呢？这些人呢，基本的群众大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是晚清新政发展新教育期间，或者是进学新学堂，或者是留学国外，这些学生，他们和我前边介绍的，张謇为代表的新绅士们、新灵名流们不同，年龄没他们大，社会地位没他们高，而且绝大多数人。不像新绅士们和立宪派人士那样有科举的功名，在社会上的影响并不大，知名度不高。但是这些人构成革命党，这些人有勇气，有牺牲精神，他们的思想意识呢，可以说接受现代的和西方的东西，比张謇他们这些人。比张謇这一代人和立宪派的势力要更多一些。在晚清的立宪运动的时候，在国内，革命派的人和立宪派的人常常还互相合作，甚至有些革命党人也被选进了咨议局。但是在国外，革命党和主张立宪的，发生过冲突、矛盾、争论。因为立宪派主张维护清政府的统治，在维护清政府这个统治的前提下，去推动清政府实行立宪，立刻召集国会。但是对于革命派、革命党来说，不管你这个清政府怎么做，他都要推翻的。他认为推倒清政府，再重新建设一个新的政府，可以对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可以做得更好，中国才能免于衰弱和被列强瓜分的地步。那只有推倒了清政府才行。所以这样呢，在国外，尤其是在日本，革命党和立宪派发生过多次争突，曾在报刊上进行争论，甚至有的时候在会场动手打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革命党的主流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他们希望建设一个西方那样的共和国，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制。他们坚信， 实行这种民主制，可以把中国引向富强，可以把中国引向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制度啊，这么一个社会。但是张謇啊，以及他代表的这些中国的新的士大夫，或者说立宪派啊，新名流，他们对孙中山，长期流亡在海外的孙中山缺少了解，对孙中山他们的治国能力有怀疑，对他们的见解和主张也觉得孙中山他们的理想太过高远，难以办到，对孙中山的某些主张啊，比如说十年修20万里铁路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啊很难办到，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孙大炮。那么显然张謇他们虽然在推翻清政府啊这个问题上和革命派进行了有效的联合，但是啊革命之后要走哪条路，这两派人远远不能一致。这说的是革命党的人。那么袁世凯和北洋集团呢啊，上一个讲座我说过啊，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袁世凯出山了。袁世凯出山以后，当看到清廷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维护了啊，南方革命阵营要求推翻清政府这个要求必须要达到，那么在这以后呢，他希望是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独裁制，那他个人拥有皇帝般的权力，这样一制。当然这个独裁呢不是说一步到位的，当然他没有，当他没有能力实行这个独裁的时候啊，他公开场合他会声称啊实行民主制，拥护共和制啊，执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但是袁世凯虽然在清末是立宪的积极主张者、推动者，并且因此给立宪派留下了很大的好感啊，所以立宪派啊在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包括张謇要选择袁世凯，但是从后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里边来看，他不是宪政的真正信仰者，他信仰的是权力，是独裁。那么另一方面，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人士，这些新知识、新这些新精英，在大乱之后，中国又面临着非常严酷的国际形势啊！这个时候，沙俄在外蒙古，啊，英国在西藏，都加强了渗透。那么，中国的面临的这个形势是非常严酷的。那么张謇他们希望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由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和统治这个衰弱的危险的国家。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我们啊从旁观察，按你这个强有力的人物建设强有力的人物、强有力政府，也可以是孙中山呢，也可以是革命党啊，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张謇他们看来，他们的出身、背景、行为方式、他们的性情，看来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同盟会、国民党人比较远，而离袁世凯啊，一直他们有交往的袁世凯，在晚清啊推行新政的 袁世凯又支持了立宪的袁世凯，他们比较近，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心目中的合适的人选。袁世凯可以给中国带来稳定，可以给中国带来安全，啊，中国在袁世凯的领导下可以免于分裂，可以获得迅速的发展。这不是张謇一个人的看法，我反复强调，是张謇代表的这个势力的看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临时政府还存在啊，南北还没统一啊，张謇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革命阵营，可是他们实际上心目中选择的是袁世凯。啊，1912年的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啊，孙中山就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影响。1月3日，啊，南方革命阵营的各省的代表会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的名单。在这个名单里边，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的总长，就是实业部部长。影响。他的老朋友汤寿潜是交通部的总长，与他关系很好。原来的江苏巡抚，原来清朝的江苏巡抚陈德全，不是带领苏州、江苏，宣布独立吗？陈德全担任内务部的总长。按照这个国务员的名单，虽然张謇等人没有掌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这几个在当时来说更加要害的部门，但是呢，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就是占了南京临时政府主流的革命党人，还是愿意联合立宪派人，联合张謇他们的人